他会制定一个垃圾分类回收的法律，好好的去把一切回收的垃圾变成有用的作物。这就是菩萨道。菩萨道不舍一法，尽我的智慧，用厚德智生出无量无边的智慧，让一切法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作用。世间人就一直不断的玩取舍的游戏，同源一切法，两种作用力不一样。所以本来我的六根都是圣用周遍，无尽不远，只是随起的心所有杂染，所以我就变凡夫。如果我只是随顺21个清净的心所出现，我就是圣人，只是这样子嘛。所以请问，我的六识、八识或11识，是不是当体就是圆满意？是圆满意。可是如果你不训练的话，它不一定就是圆满的，不一定就是圆满的。所以它还是依他起。为什么依他起？还要受环境，还要受因缘条件的限制，不能够决定自在的。也借这个因缘训练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就是要去掉对一切境界的主宰性，不能够令一切法一定如意一定不如意。不管出现如意不如意的境界，我的心一样是不动贪嗔痴的心。要这样子训练，对不对？慢慢慢慢随着境界练我的心，我的心就会越来越跟圣道相应。所以我的心本来它的自信就是圣用周遍，无尽不圆，显现圆满的意思。所以为什么由它所生出来的圣无自性性也可以安立一分的圣意无自性性，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圣意无自性性离开这一念心，就是八识五识心所，也无有法可得啊。请问圣者用什么心？还是用八识啊，对不对？只是他八识所随顺而起的是21个心所，不是51个，所以他的心是清净，我们的心是杂染。阿弥陀，所以看他随顺升起的心所是什么，由这样决定。不是说心真的有取舍，心本来不能取舍，本来不能取舍。好，第二个，依他起的八识，它是什么意思？究竟能断一切的染法，因为染法只是分别，分别没有体。可是我们今天总是要自己找起烦恼的借口，所以凡夫凡事找借口，圣人凡事找方法。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做得到？因为一切的染法本来是没有系缚性，纵使过去我造了无量的罪，今天我只要一念清净心，对不对？纵使一句南无佛，我的金刚菩提种就种下，缘成熟，他一定可以成佛道，对不对？经上如是说。何况我如果能够发誓，在三宝面前发誓，从这一念心开始，我恒守我清净的自信，对不对？念佛无间因重，我只要这样子，我是不是能断一切的染法？为什么染法可以断？为什么染法可以断？因为染法无自性，染法没有自体，染法没有系缚性，所以染法可以断。你只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我的六识、我的八识，或者色大色论所讲的11识，它就究竟能断一切的染法，对不对？为什么能断？不是说是有能断的能力，是因为染法没有自体，染法没有自性。千年暗室不管暗多久了，一灯就亮，只要灯持续的亮，这个房间就持续是光明的，就只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能够一直不断的训练你这份心，依在清净真如的法性上面，不要随顺法相分别又生出贪嗔痴，造三恶业。你只要不走生死的道路，你的心就永远就会朝向真如，慢慢慢慢亲近圣道，究竟成就佛道，就是这样。很真实嘛，很真实嘛。虽然他还没有究竟成佛，可是这一念心根本跟佛的作用、佛心的作用无二无别。 他确实是有能力能断一切的染法，所以他有诚意。诚意就是成就，他能够成就一切的恶，他也同样用这念心可以成就一念的善，不是吗？怎么可以说我的事、我的八事、我的随起的心所只能够成就染法，不能成就善呢？我只要能够成就恶念，我就能够成就善嘛，对不对？所以他有成立意啊，他有成就意啊。好，再来看八事五气心所它的作用，或者是四大众所讲十一事的作用啊，十一事的作用，它有离于颠倒虚妄分别的十义。就像今天我本来误会的张三，有一天当我们误会冰消云散，对不对？解释清楚了，我们两个又会和好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没有永远的仇家，但是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心变，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同样的道理，我的心也不会永远都停留在虚妄分别里面。只要有一天让我有足够可以相信的事实，知道我以前只是分别，而那个分别是颠倒不真实的，我就会怎么样？转成真实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究竟能够离开颠倒虚妄分别，因为虚妄分别只是虚妄分别，他没有自体，他是可以离的，他是可以离的。虚妄分别相是没有真实系缚我的心不能动转的能力，所以他有实义。我的心能够知道何者为假，我这一念心就知道是善。比如说我今天我觉得好烦，当你觉得烦的时候，那一念能知道烦的心是不是就显现清净？如果我的心没有清净的觉受的认知以及判断的标准，我就不会觉得现在的感受是烦。所以各位，如果会学习四念处，你今天一切时一切处都会观修四念处。比如说你在外面会感觉很热很闷，湿气会让你觉得身心都很燥热，对不对？一走进这个房间，冷气一吹，哎呀，好清凉。请问热消灭了吗？凉生了吗？没有凉热的生灭，只有五蕴的变异，对不对？所以不管你的觉受如何在外面难过，在这边如何舒适，没有难过的环境，没有舒适的环境，只有五蕴前后变异的觉受。你在户外是我所，在这里还是我所。你在户外是依着五蕴生觉受，在这里也是依五蕴生觉受，没有改变。这个是真实。你觉得燥热是真实，你觉得清凉也是真实。同样依一个五蕴嘛，五蕴没有一定的热相可得，五蕴没有一定的清凉相可得，五蕴就是生灭，就是变异，就显现无自性，不是吗？这种生灭无自性的相就是实相嘛，它根本的自性就离开一切的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只是附加上去的而已嘛，只是你喜欢里面让你觉得舒服的环境，你讨厌外面让你觉得燥热的环境，只是你有喜好的分别，不是吗？啊，喜好分别一定是这样子吗？一定是这样子吗？啊？地水火风，对，是有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这种东西的变化。你只是在这种变化相当中做好恶的取舍，好恶的取舍是在五蕴上执取所生的相，执取所生的相是虚妄分别，而五蕴在两种情况底下就只是五蕴，没有一定的好或没有一定的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五蕴所显现的真实是离一切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凡圣好丑都是分别，它不是然，它不是净，它不是好，它不是丑。五蕴在好的状况它还是五蕴，在丑的状况也是五蕴，在凡夫它还是五蕴，在圣人它还是五蕴。五蕴所升起来的觉受都是如其外内五大的变化所生出自然的 反应。可是如果你愚中取舍，愚中觉得在什么环境下我才能做什么事，在什么环境下不能做什么事，对，它会有限制性，可是它不能决定让你做或不做那件事情。这个实相就是实义，就是实义。所以净分的依他起，虽然它还是分别世间，你只要如实的知道它是分别，那么净分的依他起就显现圆成实相。而圆成实相就是从依他起相当中远离片计执的虚妄分别执实而显现出来的二空真如，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学习的吗？所以圆成实相如果离开依他起别有自性可得，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学佛者要去学习一套论述，学习一套真理的叙述，说它是真理，我只要把它记起来我就可以开悟，我只要记起来就可以成佛，不想要记得它只是一种法执而已。你坚持那个叙述才是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你这种执着见就是自性妄执。不因为你认以为一切法无自性就一定是对，你的认识是不是对就不决定，就不决定。所以由净分依他起也就显现圆成实，就知道依他起跟圆成实它非异相。接着就要讲它也不是一相哦。如果你说真如就跟依他起是一相的话，那真如就是有生有灭，如果真如是有生有灭，它就不是什么，它就不是真如啊。因为真如应当是无生无灭恒无变异的相才对嘛，这是真如的定义嘛。所以虽然我说没有一套真理的论述可以执实，可是也不是跟你讲没有真理，有。所以默学才会说真理就叫做无自性性，无自性性就是连你执着有一法叫做无自性都不可得，才叫做真正的一切法无自性，这才是真理。所以连你自己的论述都可以舍，你这种修养才叫做真实的圣义，懂我意思吗？所以接着就要谈到的真正的圣义是什么。真正的圣义是必须要能够于依他起相当中怎么样长远离前性，这是成为圣人的定义。所以接着一句话各位要记起来，圆成实在成为圣人怎么定义，圆成实于彼长远离前性，这是三十颂里面对圆成实相的定义。那个彼就是依他起，圆成实相就是在依他起相当中怎么样长远离前性。好，这里长远离前性就要依素记的解释，素记有这样的解释，好，论文有这样的解释。什么叫做长远离？他说长远离，这不是素记的解释，是论文的解释哈。如果各位要用于老师这一本的话，出自于602页，各位可以自己回家找。好，什么叫长远离？长远就是我白板上所写的，显示什么？就是你要在你要很清楚的如实照见依他起相，显现什么？显现虚妄所执安立的能取跟所取的自性理恒非有。所以我们要空掉，只空掉虚妄所执向上生出来的能取跟所取的这二取性，懂我意思？懂我意思吗？依我们前文来看的话，就是取掉什么？取掉见相，你只要知道见相都非实，见相都非实，见相都没有真实的体，只是生灭的相。你只要如实知道这件事情，你就不会被骗你所执，骗得团团转。你只要知道依他起相当中所安立的骗你所执，他所显现的能取所取，只是虚妄分别相。没有能取所取所显现的真实自性可得，这个是显现无自性性的部分。但是它显现什么？显现前，前那个字，他说前言易显，不空依他。有没有证实？有，有。比如说，我要讲杯子， 我用什么东西去认识真实？我一样用片剂所知相去认识真实。片剂所知相就是我的名言智慧，对不对？厚德智的菩萨，他有没有认识智？有，他会如实知道，这就是杯子，杯子里面装的水就是拿来喝的，就只是这样，对不对？可是凡夫就不然了，杯子就一定要 K 金的才是好杯子。我不想用这种塑胶、亚克力、PVC 所做的杯子，我认为这种杯子是妨碍环保的、卫生的，对不对？是不能够被分解的，我就有这种这个分别。于是我于中会有取舍，这就是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圣人用无分别智，正确的运用遍地所知相，去抉择依他起，对不对？如实的了知，如实的相处，如实的运用，于中不轻不欺，不生什么？不生爱憎。这就是圣人的智慧。所以有没有真实？有没有真实的依他？有。你为什么学了原理性空之后就说这里没有杯子？明明就是有杯子，怎么会没有？对不对？唯识家就说你必须要承认杯子名言所称的依他起是有真实的，对不对？是有真实的。可是这个真实不一定我所的杯子就是这个杯子，是这个意思。杯子所称的依他起无有定向可得，可是这个杯子的依他起可以称为杯子，对不对？你不能说杯子无自性的解释说这个杯子可以当喝水用，这个杯子也可以拿来插花当花瓶用，对，那是一种解释。这杯子随着人的心，它的作用会改变，可是杯子的体还是要有吧？如果没有那个体，它就不能发生作用啊，得要有体才可以啊。你不能说它无自性它就没有体啦，所以它是体有，可是它没有决定相可得，对不对？你用不同的遍地所知相来安立，它就会令凡夫生出分别。可是不管你用哪个遍地相来安立这个相，这个相对于圣人而言都显现真实，就是这样。你说它是好杯子，说它是贵的杯子，也不会让我喜欢它多一点。你说它是坏的杯子，说它是烂的杯子、脏的杯子，也不会令圣人觉得它讨厌 一分，不会。只要于依他起相当中杂染心不生，我何必说体无呢？我说体有真实，而体的真实是原生自性，不是吗？这个杯子就是因缘所生法嘛，既然所生，它就有假体嘛。这个假的体有体，可是似幻，而没有真实的定向可得，因为它可以有不同的作用，它可以有不同的遍地所知相的安立可得。所以我们说它是幻，幻的意思就像是暗室中神，因为灯光不充足，这个因缘会被有些人认以为它是蛇，如此而已。只要因缘充分了，绳子毕竟随顺世俗，还要认识它是绳子嘛。如果那里毕竟没有一个绳子，灯光再怎么不充足，我都不会只说那里有一条蛇嘛，不是吗？蛇虽然是妄见，可是如果没有绳子做所依，我不会有妄见啊，我不会有妄见啊。杯弓也要有弓啊，才会生出新的蛇影啊。如果杯子不对着弓影，我心怎么会生出蛇影呢？法是有啊，法是有，可是法性是空，法的有就是法性的空，这两者就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如果你说法性空，法就是无体，你要剥无自体，剥无自相，完全都剥成无，唯识家说这种人觉得恶取空，唯识家不同意中观是这样解释的。可是有一部分恶取空的人，拿中观一切法无自性缘起性空的道理，都说一切种一切相都无所有，这种说法唯识家绝对不能认同。如果一切法只有假名的存在，假名的存在就是随便乱说，那么佛法就没有真实可言， 对不对？你说你法，我说我法，各自各自自己存在就好了。如果没有真实，大家不用学佛。虽有真实，又没有决定的论述，你要这样子了解。一般的凡夫觉得真理就应当有决定的论述，没有决定的论述就不叫真理，真理就应当是有决定论述，而且放诸四海皆准才对。对，我们相信有真理可以放诸四海皆准，那只能随顺因缘才有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如果你不随顺因缘，决定性空是圣意，缘起为是世俗，你就播一切种，一切相无所有，这种人的见地就叫做恶取空。唯识家就是这样定义。唯识家来解释中观，有一天墨学也会讲中观，我解释的中观论诵肯定会跟现在坊间许多人的读法理解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如果我们似乎要好好的去理解般若经的意思，那其实原本应该去好好学习般若经，可是有些传承就把般若经的要义简则只是中观，又对中观做了部分片面的解释，成为唯识家所批评的恶取空者。护法论师或者是无着世亲那一派的人看到这类的问题，他要解释这个问题，所以就抉择了解释密经所安立的三相、三性、三无性，用来解决恶取空对于般若经密意而不了义的问题。所以应当要说龙树无着世亲根本就是法水一脉，随着般若经的宗义开显下来不同的论述。那么为什么二十经第二十教并不包含中观？解释密经讲的时候，佛陀那个时候有中观学者吗？没有啊，没有啊。可是现在就有些中观学者自己要就对号入座，说你们唯识家就以解释密经为一，然后说我们中观学者是不了义，有吗？解释密经佛自己说，他在第二十教所做的般若经是不了义的。为什么不了义？不是说他非圣义，是说因为他生出很多误会，是生出很多的误会，所以他才要在另外第三十教讲像解释密经这样的东西，安立三相。三相不是弥勒菩萨讲的，不是无着菩萨讲的，而现在很多中观学者跟唯识家的辩论都是在佛后的辩论，都把解释密经所讲的第二十教的不了义教当作是中观，错。解释密经讲的时候哪有中观学者，哪有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是佛后的人啊，自己对号入座，又曲解说经是不对的。不但这样子，从头骂到底，骂到后面的唯识家都说你们所说的都是错，你没有好好的理解唯识家所说的三相、三性、三无性是什么意思。一切的教法如果要说的真实，我也看过很多人解释中观解释得很好，他是我很尊敬的中观学者，他的讲法就是如实的，有有义有空义，有非有义有非空义，他四句怎么讲都很圆满，对不对？这个才是真实的般若经的真实义嘛。好，回过头来看前言显不空的义，他远离前，远离什么？远离不空，远离空，依他跟片寂，片寂就显现空义，依他就显现不空义，一定有一个不空的依他做所依，才会有片寂所执的空做能依，而显现种种虚妄分别，不是吗？如果没有所依的依他，如果没有不空的依他，那么片寂所执如果纯粹就是假名安立，假名安立就没有真实，纯粹就都是虚假的，都是错误的，大家都是随便说。那这种论述都被那些中观学者说唯识家这种说法跟俱舍论的时代一样是假币一时，谁说假币一时？这种说法是观待道理，是一切法原生自性， 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这叫做观待道理。缘起性空就显现观待道理，不是显现绝代的性空，性空是观待道理所显现的，是观待于缘起所显现的性空意。如果不是在缘起，你不能说实有性空。请问性空在哪里？性空是在一切色法当中，是在有为法的当中观察它的法性而有所显示，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缘的实相怎么定义？缘的实相就是于依他起相当中远离前性。前性是什么？就是依他起相当中的两种执着，人我执跟法我执。由二空真如所显现的，由二空所显现的平等真如之心。所以圆成实相第一重的解释就叫做一切法平等真如之性。所以从有自性的角度，遍计所知相就叫做明言自性，依他起相就叫做原生自性，圆成实相就叫做真如自性，对不对？而真如自性怎么显的？是由于依他起相当中正二空所显现的真如。但是白板上都写了，二空非圆成实，真如是离有性离无性，这是论文上所写的意思，这才是真如。所以这个平等真如之性如果是由二空所显的，那它同哪里？同净分的依他，懂吗？是厚德智的圣者心中的依他，净分的依他，它是见分别相所显现，没有二空人我二执啊，人法二执所显现那种心自正量的平等真如之性。但是真正圆满的是只有佛，佛的如实智已经不再有这些东西，是离有性离无性所显现的究竟真如，而这种真如具备有三种特性，就底下白板上所写的。我先解释完，再来回来讲唯识对于圣意的四重定义。好，再来看这个东西，什么叫做圆成实的三种特性。第一种，圆成实的真如所显现的真正的真如，第一个特性是体片，它的法体是周遍一切处都有，对不对？它是遍一切处，不就跟前面的圆满一样吗？圣用周遍无尽不圆吗？对不对？空也是真如，色也是真如，所以心经才会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你说这个色法怎么会是空呢？我这个例子比较难解释，我用楞严经做例子，我常常也举过这个例子，一个土，对不对？土是不是有相？有。你在土当中挖一个土，是不是现出一方空？出一方土，是不是现一方空？是不是这样子？你挖一个洞，洞不就在地上会显现出来吗？那我又问，地上本来平平的，挖走一块土以后所显现那一块土的那个虚空，那个虚空从哪来的？从它出来的吗？如果从他出来的，他出就会少一块虚空，对不对？这就是把虚空只以为有自性。如果虚空如是这般有自性的话，虚空就会增减，对不对？色法从这里取出来，另外放别处，色法也没有减少啊，只是这个相变了。这个相变了以后，依着变异相就显现一方虚空，而虚空又不是从他出而来，对不对？那就显现什么？显现它本来就常住，不是吗？这个虚空不就在色法这块土还在这里的时候，它就跟色法同住一处吗？不就这个意思吗？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取掉这一方土所显现的虚空， 虚空并不会从他处而来。由此可以证明，色除且一分所显现的虚空，这个虚空是跟色法我不见空的时候同时同处而住，是本性常住相。这个本性常住相是没有生没有灭没有变异相，是本来如是的，是本来如是的。这个空不是在色法之外，是拿色跟虚空做比对，观待假有的那个虚空，不是那个虚空，是即色在色上所显现的空性。所以跟色观待假有的虚空，当然它也是空性，跟虚空观待假有的色法，它也是空性。两种差别上所显现的同一种空性，才是真正平等真如的自性。而你今天在依他起相当中拿掉了人我执跟法我执所显现的那个空，是你离垢心所显现的空，那是尽分依他的智慧。而真正一切法的本性是什么？平等真如，没有变异的圆成实相。所以真正的圣意有两重，有没有？有没有显现两重？一种是二空所显现的真如，一种是无生无灭本无变异的真如，有没有？同样都是显现法性，法性有两种显现方法，一种是离垢来显现法性，一种是哎呀，原来你证到最究竟离垢的法性之后，你就回想，那原来这个虚空不就是色法本性具足的吗？所以你以后再看到一切的色法的障碍相的时候，你就知道即色当空，那种真正的平等真如才是究竟的圣意。所以唯识家就讲圣意有四重圣意，有四种圣意，一种是世间的圣意，一种是道理的圣意，一种是正成的圣意，一种是圣意的圣意。我再讲一遍，一种是世间的圣意，一种是道理的圣意，一种是正成的圣意，一种是圣意的圣意。哎呀，中观学者就看到唯识家说，哎呀，你们唯识家真正有够麻烦。可是我还是要定义一下，什么叫做世间的圣意？世间的圣意就是显现蕴借住，这个是有法，我人受者知者见者等是无法，这个是叫做世间圣意。无蕴有，我无，对不对？这个叙述就叫做世间圣意。而五蕴是生灭相，生灭相假说有，就是为了要显现于中无我。无是无自性法，而五蕴它的法性是无常，用这样子来观察，这叫做世间的真理，世间的圣意。那什么叫做道理的圣意？道理的圣意就是一切法，如果你按照圣道修行的法则，就会知道它的世俗地显现苦集二地，它的圣意地显现灭道二地，所以四圣地就是道理的圣意，就是道理的圣意。而这种圣意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染分依他，显现杂染无蕴相，就用四圣地的法来说明，对不对？因为我这一念心既可以随苦集二道流转世间，又可以修灭道二地出世间，对不对？都不离我这一念心呢，所以我这一念心显现四地，所以四地是这一念心所显现出来的道理圣意，是不是？它是不是也是真理？当然也是真理。所以杂染的依他当体也不离圣意，它还是显现圣意，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显现圣意而已。所以真正的佛不管说什么法，他说蕴界处也好，说二十二根也好，说四种识也好，说十二缘起也好，说四圣地也好，说二空也好，说十法界也好， 说三阶六道也好，说一真法界也好，他都要显现圣意，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显现圣意。唯识家就把这个道理完全的分类叙述，世界的圣意就是佛所说的蕴界处，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懂无我。佛也要我们舍世世间，要转舍涅槃的出世间，所以要为我们说四谛。四谛就告诉我们苦集不可爱，对不对？灭道是究竟即灭，究竟清净，究竟安乐处，显现世间出世间的各自因果相属的事，让我们能够抉择而生出出离心。什么叫做正成圣意？正成圣意就是我们这边有的二空真如，由二空所显现的真如，就是离垢的清净，就是离垢的清净。你只要用三机道品一分一分对峙，所显现出来一分一分涅槃的觉受，对不对？那个觉受，那个觉受是修二空观所显现出来的涅槃的觉受，那个觉受当然是圣意。可是你还是要有对峙才能够显出这种圣意的觉受，所以它还是依他。可是这种依他叫做尽分的依他，对不对？所以慢慢对位啦。刚才所讲的世间的圣意是什么？蕴界处，它就是佛安立的遍际所知相。遍际所知相，你只要不执着五蕴又是我，对不对？你只要如实的知道五蕴无我，无蕴内无我，也不是离五蕴有我，两中间也没有我可以得。你要进一步又去知道，原来五蕴也无自性。那么蕴界处，不管什么法相，不管怎么名言安理，它毕竟都是显现什么相无自性性。我们后面就会谈了。所以毕竟一切法，佛都是在为我们显示圣意，我们只是如实知不如实知而已啊。所以他要显现有的一边，他也要显现无的一边，对不对？他可以显现假的一边，他可以显现真实的一边。所以任何一法，随不同的因缘，随不同的解释，都可以显现不同的道理，不同的叙述。好，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么四谛就告诉我们世间、出世间、世俗、圣意两重因果，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染分依他起相所要显现的圣意。这个圣意因为说一切法无自性，就会出现什么生无自性性的密意，对不对？密意。好，尽分的依他，尽分依他就是由离垢的真如所显的，由二空的真如所显的清净相。当你证根本无分别智以后的后的智所证的境界，虽然是有分别的，可是它不会起杂染的贪嗔痴的心，对不对？所以它是二空，二空不能讲成究竟的圣意，因为它还是对治法，它还是假立能所。所以这种能所毕竟没有平等，你不能够证知它的平等之性，你就毕竟没有证到一切法平等真如。所以陈维顺人才会说，二空非圆成实，真正的真如是离有性离无性，离有圣意离无圣意的分别。当你能够证到真正的圆教的之见，你证到一切法无非真如的时候，这个时候圣意的圣意是什么？是一真法界，才是真正的圣意。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成唯识论讲的真实的圆成实性、圆成实相，就是什么？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华严经所说的究竟圣意。一切的世间相都显现一真，还不是二空，二空是别教所说的，对不对？通教所说的是无生，藏教所显现的是什么？一切分别，只是说是无我，五蕴分别自相，生灭可得，只显现无我。这就是天台判成藏通别圆的由来。所以当你把这个道理读清楚了之后，哎呀，你就会真实知道，原来智达是真实了不起。他当时还没有读到这些东西哦，可是现在许多自以为中观圣意的人，就批评天台的唯心之论， 说你们唯心不是真实佛陀的教法。唯心你要看唯什么心呢？这一念清清楚楚有圣用周遍的心，当体显现的相就是虚妄分别，而虚妄分别的相它就是真如，这才是原教所要显的中道第一谛的实相。唯识也要说这个道理，天台说这个道理，华严说这个道理，缘起星空如果龙树菩萨地下有知天堂有知的话，他也应当为此证明，这才是真正的圣意，这才是中观龙树菩萨的本意。所以谁才是真实叙述般若经的真实意？今天你拿了一个缘起星空的招牌就到处打，右打为是，左打真常，一切法都显现不对，只有他对，他才是佛陀真传，他才是般若的真实。老实讲，我根本不同意你，我何必同意你呢？这是可以辩论的，我相信这个辩论在一千年以后还是继续这样辩论，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各位学长也不必真的信我，我只是尽可能，我相信每一代每一代的各宗论师都会企图不断的解释。问题在于依哪一种解释修止观会受用，对不对？这才是重点，这才是重点。我们往后往下谈就会知道，你只是依性空意，你对于性空就说一切法无生，你只是咬住一切法无生，道理就明白了吗？道理就明白了吗？佛陀所要的智慧是如实智，不是无生智。无生智是三乘共般若的部分，那不是究竟了义的说法。究竟了义说法是法法皆如，是法法皆如，是每一法都显现圣义地，是真正天台所说的原教义，是华严经所说的别原义，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同一个道理。你深刻的有直观的修行，你就会同意这件事情。那天我还听到有一位法师，他就在佛位台讲中观论颂，他又在批评一切法界性嘛，十方法界性一切为心造，他说仅见阿弥陀佛，他言下之意就是说他不同意这句话，十方法界性一切为心造，这是佛说哎，你说佛说一语嘛，佛说狂语嘛，这句话还不是论师说的，是佛华严经所说的。现在有人把论师的地位提高到佛陀之上，大有人在，大有人在，轻易判教，就说我是对的，我是龙树的传承，我就是对的，我比释迦牟尼佛的高，高吗？高到哪去？高到哪去？令人生气的就是这个，结果回来呈现什么结果？就回来这世间，然后呢，弹出一个跟人天善法没有差别的东西。我们不反对人天行善，一切五戒十善都是三界一切的法界大众都应当要同遵守的，可是背后一定有不共般若的部分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不共的部分，就不构成佛教的真实意嘛。如果不能弃证这个东西，不能弃证这个东西，如果缘没有造作的能力，它没有执取的能力，无作无取，缘生就无生，无生就没有一切相，没有一切相就没有染净分别，波一切就无所有。如果你论义只有这一边，就这一边，请问怎么修行？就跟你讲不用修了嘛，对不对？对不对？不就变成方广大人了吗？一切法顺生自然了吗？可是我相信龙树菩萨所说的无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以后会看唯识家对于无生怎么解释。无生他用一他起相的生无自性性来显示他的中道怎么解释。在很多中观学者对于唯识家所说的三性三无性都没有正确的理解，就说唯识家所说的定义是错的，他们的解释才是唯一的正确，这是可以公平的。我没有说我一定对，提出来讨论嘛， 提出来讨论嘛。我也说过，我希望有人能够来指责我，告诉我说你错了。这当然会是新报啊，新出争论。可是有些时候，这种讨论恐怕是要持续下去的，恐怕是要持续下去的。只要有人一定执着我是对，别人是错，我们的说法，维斯加的说法是说什么？维斯加说法是说，布尔金包括后期论师所安立的中观义，应当都是中道，对不对？不是偏空，也不是偏有。那怎么样来叙述？如果只是用云里星空，它的论义不充分，所以用三相三无相，三相三性三无性，这是叙述，这叙述也不是无着世心所创的啊，是解释密经佛所说的啊。而佛在这里说完无自性义以后，又说了三十教，又来辨别了义不了义。你是什么？为什么来批评佛所说的是错，只有你说的是对？这是可以讨论的，这是可以讨论的。如果不能厘清这件事情的话，当今都有好多大德都自称自己是什么古佛再来，什么菩萨再来。我不是不信邪，我尊重这些大德，可是我更尊重谁？释迦牟尼佛，只是这样而已。好，当我们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包括我现在也在学论，我学论就是要帮助我得到一个抉择慧，入到经里面的时候能够去了真实义。所以论所说的一切都是方便，谁是究竟？它是让我们契入究竟圣义的道路、方法、次第，对不对？没有这条道路，没有这个次第，没有这样论述，我根本怎么样读不懂经呢？经还要靠后代注解师来解释，那谁的注解是对的呢？我怎么去分别谁的注解是对的呢？所有的大藏经的注解都一定是对的吗？我不认为，我不认为。可是学论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读懂经。啊，所以姑且我用这样来解释。所以刚才讲到第一个体周遍，体周遍，真如体是周遍，所以它不是离开三界有涅槃，它不是离开此处有极乐，对不对？我在此处修极乐的因，必然感召西方极乐国土的果。所以一切的文字，你不要逐文求义，任以为有你自己认定的真实，于是你就论说此方有娑婆，他方无尽土，这种论义也都是不对的，对不对？好，这就是一切法周遍，遍就是圆满义。那么它也显示什么？显现真如体是常，常的意思就是世间相常住不灭。不灭是什么相？不灭的相就是生灭相。这个生灭相横转如瀑流，于中没有我没有法的自信在里面流转变异，于是显现什么常相，对不对？所以无常生灭跟常的不生不灭不就显现不异不异吗？真正的平等真如就是告诉你，生灭相就显现于中没有自信嘛，对不对？如果于中有自信，那个相应当不会显现生灭嘛，就像霓虹灯一样，霓虹灯一排都各自各自的灯，各自的各灯假说有前后际，对不对？有前一刹那后一刹那，不过就是前一刹那的灯亮了又灭了，后一刹那的灯随着它灭去，前一灯灯灭去之后又亮了，它是各自各自显现生灭。我们看起来就有什么，就有个灯从这里跑到那里，是不是这样子？根本没有一个灯从这里跑到那里，只是假说各自有刹那，各自在各时各处自己生灭，对不对？没有一个东西从此处到彼处去，对不对？所以生灭不就显现无生无灭的常相吗？这才是真正的平等真如的道理，不是把灯关掉以后的那个黑暗的极灭相才是极灭啊。霓虹灯跑来跑去的时候，生灭相在显现的时候就显现常相的不生不灭。我不是说真如就是生灭相，不是，你说真如就是生灭相不了义， 真如是不生不灭相，可是他不离生灭相，这是叙述正确的方法。而真正的平等真如是什么意思？是体的实义，实义就是不是虚谬，就是说你还是可以有真假的分别，因为有真假的分别，所以我们才可以去追求真理嘛，对不对？才开始追求实相嘛。可是实相又不是有定法可得嘛，对不对？可是虽然没有定法可得，可是也并不表示没有实相啊。所以实相只是要如其因缘动态的显现，对不对？虽然没有定相可得，但是一定要有个条件，如才可以。如果你于因缘相当中有增减，就是不如，就是虚谬。而平等真如显现不增不减，无虚谬相的真实，真实不是不动的，对不对？可是真理确实没有变异，真理确实没有变异。我说的话好像在似是而非，可是你懂就懂，不懂永远就在那边打转。所以啊，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开悟的人，你讲什么话都会对。如果你只是背一些法句，用错地方就会错。就像以前我们学拱家仔的例子一样，对不对？他就学了好多称赞别人的话，称赞别人的话，对不对？看到筷子，他就说：“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你一句话本来是好话，讲错地方就错了，对不对？他老婆为了怕他在吃饭桌上出那个丑，于是他跟他讲：“我脚给你绑条线，我只要拉你就拿一口吃，对不对？不拉你就不要吃。”没有想到被一只猫缠上了腿，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它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对不对？你只要不如其因缘，你一直咬住那句话不变，你就会错，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就像什么？这个世界上的钟有两种钟，一种钟一直不断的动，可是它永远不准；一种钟它永远不动，可它一天可以准两次。你要做哪一种钟？我愿意选择前者，我必须选择后者。后者不动，西凉嘛，对不对？我纵使一生可以对两次，一天可以对两次，有什么用？缘起对了，性空对了，其他都是错的。我不能咬住话不动啊！我要随着动态的因缘环境，如其显现，如实分别，对不对？所以佛法是强调要去调整，强调要去分别，可是这分别要如理，要如量，要气理，要气机，这些东西都不是用静态的真理论述可以得的。难就难在这里，可是虽然它不是用决定论述可以得，可是也并不代表它没有真实。有它讲出来的真实，听起来语句是似是而非，可虽然似是而非，你只要用对地方，怎么说都对；用错地方，怎么说都是错。难就难在这里，难就难在这里。所以原本的依他起相跟原能实相就有这样的定义，所以背后就显现四种圣义，对不对？世俗的圣义、世间的圣义、道理的圣义、正德的圣义，还有圣义的圣义。我们真正所谓的圆成实相，真正究竟的唯识实性，是指一真，是指一真，还不是指二空。二空是圣意不错，对不对？染一他有世间，有俗世间，有世俗地，有圣意地。假说有二地，二地也不是只有一个道理，是有两重不同的道理，分成两种角度去叙述一个现象。乃至于我说蕴界处就是要显现无我，蕴界处当体也就是生灭相，也都是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圣义。如果你能够如实的了知不同的论述，要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一切的法相所显现的法性，这才是能够契入法界性。而这一切的法界性都是唯心所造，都是八识五识因所，对不对？随因缘的显现。如果你不同意有心的话，不同意有心， 心当然不一定是真实心，不一定是真清净心，不一定是虚妄心。可是唯识家包括天台同意心是妄心，妄心记住，它是杂染心，不一定是恶的，不一定是善的。可是明朝就有一派的学者说，心体就一定是真如，所以他的性就是清净。这种说法我相信智子大师再来他不会同意。他说，人所谓的善恶都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善是心之所造，恶也是心之所造。心之所以显现真如，就是它能够造善也能够造恶。只要善用对地方，恶用对地方，对不对？对不对？你嗔，嗔什么？嗔烦恼不再相续，这一念心就是善，不是吗？如果你忍受，你姑息，你不照做善的心所，这一念心就是恶的，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不照做就是对的。所以佛法没有决定的论述可以说，没有定法可得。如果你说无作三昧就一定是真理，那你善法不照做，你是真理吗？如果无常是真理，那么就没有涅槃可以住了，对不对？心一动，心又回到世间来了，那我修了半天修涅槃干什么？你说无我，如果无我是真理，就没有我证涅槃，就没有我成佛，所以我不用修行，我就等什么？等像以前我高中打靶一样，我自己不用开枪，我等别人乱打，乱打一通，我一枪都没有发，最后我的靶上十发中五发都是别人打给我的，我就等待什么？等待别人中我的靶，我自己拿分数。如果成就圣道是这样子偶然成就的，那就没有公道嘛。可是虽然可能有这样子没有公道的现实出现，可是是我打的不是我打的，我有没有打准靶的能力是真实的，有没有？如果我有打准靶的能力，我怎么打都会对嘛，怎么会不对？可是再怎么样神射手都有出锤的时候，对不对？都有打不中我的靶，可能打到别人靶的机会。这就是世界的真实，世界的真实本来就是杂染的。可它可不可能清净？可以，如就清净，不如就不清净，就是这样。没有绝对，就是要这样才绝对。一切法都是观待假立，这是绝对，没有绝对的绝对，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OK， 好好，我今天花了一点时间东扯西扯，又回到成唯识论，把三相的定义以及依他起跟缘成实各具有缘成实三义这样论述，有这样的背景知识，我们下礼拜再来看二三一二页这一段四种无自性性所显现的道理，好，或许可以帮助各位从另外的角度来读懂为什么我们从般若性空的道理当中要读懂无自性性有不同的解释。无自性性并不是只有一种解释，它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解释，都是要显现同一个道理，所以不管名言怎么安立，他都有不同的角度可以去学习体会。所以各位要学习心以及那个智慧要活泼，不要死在名言下啊，不要死在名言下。可是活泼又不能乱来，活泼又要不逾矩，有规矩又是自性妄执，又怎么样能够从心所欲又不逾矩？哎呀，难呐、啊！难，可是难就是要学的地方。好，我不说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可是我希望能够这样的叙述，希望各位不要死在这个话下，啊，不要死在话下。好，希望各位我们都一起努力了。好，今天到此。